以色列特拉维夫遭突袭，哈马斯切断人质谈判，美中贸易战再开打，沃台湾两党将起草炼狱级制裁。英国成为首个乌克兰保护国，俄军前线爆发鼠疫。反川教授话，高等法院需驳回禁止川普参选，红州反击将拜登除名。众议院扩大对哈佛调查，校长面临40项剽窃指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本来在20日正在进行第二度停火谈判，但是谈判并不顺利，哈马斯21日突然切断了人质谈判，放下狠话，以色列不停火就不放人质。同时以色列经济中心亦是第二大城市的特拉维夫21日突然遭到哈马斯火箭弹攻击，消息说哈马斯一口气发射了约30枚火箭弹。请看报道。
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方面的报告指出，估计哈马斯发射了大约30枚火箭弹，这是近日哈马斯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据报道，特拉维夫的一所学校遭到火箭弹碎片击中，幸好学校师生在空袭警报响起时就已经匿入防空洞，没有生命危险。不少网友在火箭弹袭击之后，在 X 平台贴出了相关影片和照片，画面显示火箭弹和拦截飞弹的碎片散布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上。媒体报道，这些火箭弹来自加沙走廊中部，而哈马斯旗下武装团体卡萨姆旅发表声明承认，这次攻击是由他们发起，目标就是特拉维夫。在20日，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出访埃及，在卡塔尔和埃及的斡旋之下，准备讨论第二次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可能性，主要是讨论哈马斯可以释放哪些人质，还有就是要求以色列释放哪些囚犯。据说以色列向哈马斯提议用大约40名人质，包括所有仍遭扣押的苦孺，来交换停战一个礼拜。但哈马斯在21日发表声明切断了人质谈判，要求以色列必须先完全停火，否则不会有换囚谈判。据说哈尼亚通常只有出现外交突破时才会公开亮相，他上次访问埃及之后，卡塔尔就宣布以哈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不过在21日，哈尼亚还在谈判之际，哈马斯对特拉维夫突然发起攻击，当地居民说以军亦发动开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 加沙北部炮火尤为猛烈，目前仍然有120名以色列人质遭关押。而家唔知道点解哈马斯突然切断谈判，外界估计哈马斯手中到底有几多人质仲好难讲，因为情报发现有啲人质系平民暴徒掳走，或者系喺其他相对规模较细嘅激进组织手中。另外，以色列军方喺20号宣布，佢哋喺加沙市中心发现哈马斯嘅加沙领导人辛雅尔嘅专用地道。这个地下网络可以直通各个哈马斯高层的藏身处、办公室和住宅。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两度错失捉住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的机会。一次是以哈开战之初，辛雅尔匿在去加沙南部的人道主义救援队中，而在20号发现的这个庞大的哈马斯指挥中心，辛雅尔亦曾经匿在里面。目前辛雅尔正匿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国防军为击毙辛雅尔，正在在汉尤尼斯和周边地区进行作战。据收集的情报显示，辛雅尔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随时移动。以军正在全力追捕哈马斯领导人。散发传单说，如果有人能够提供哈马斯高层领导人在加沙的位置，能够获得重金。传单上印有辛雅尔等四名哈马斯主要人士的照片和悬红金额。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正在扩大在汉尤尼斯地区的作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作战即将扩大至加沙的其他地区。以色列要求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民众赶快撤离。
据彭博的报道，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如果中共采取行动试图夺取台湾，他将同两党国会议员合作，为台湾制定强有力的国防补充草案，起草对中共入侵前的炼狱级别制裁。请看报道。
12月20号 ,NBC News 独家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三藩市会面时直言不讳地跟拜登说，北京将会统一台湾，但具体时间还未决定。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亲自跟拜登表明立场，暗示他会在自己任期内夺得台湾的意图。格雷厄姆20号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这篇报道令人极度不安。他警告，如果中共认为可以用霸凌的方式来破坏世界秩序而不产生任何后果，要被习近平知道的是，武力犯台的结果将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更严重。格雷厄姆表示，他支持一中政策，但亦支持自由和民主。他表示，他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对抗反民主的中共政权上，国会两党是团结一致。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将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合作做两件事情。第一，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实的军事补充法案。第二，草拟一份入侵行动前的炼狱制裁。如果中共敢动手夺取台湾，将面临严重后果。格雷厄姆认为，美国国会会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因为大家厌倦了中共的挑衅行为。他还严厉批评中共是一个种族灭绝、残暴的政权，还违背了好几项协议，特别是与香港有关的内容。华尔街日报12月2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酝酿重启对华贸易战，目前正在讨论提高对电动汽车等一些中国商品的关税，来对抗中共出口的更便宜产品。拜登政府长期以来都在对中贸易政策上存在分歧，他们保留了川普执政时期对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举措，但是此前有关怎样调整对华关税的讨论都是以失败告终，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但知情人士说，白宫和其他机构的官员目前再次对这些关税展开讨论，可能会在明年初完成围绕对华关税的评估。 拜登政府仲未有对华关税问题做出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亦未有作出评论。
20号中俄军方举行第22轮战略磋商之际，英国宣布将同乌克兰签10年双边安全条约，代替美国成为首个乌克兰保护国。同时俄军传来坏消息，前线军队爆发鼠疫。请听报道。
12月20号中俄在北京举行了第22轮战略磋商。中共发表的新闻稿说，中俄双方围绕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两军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提升两军战略协作水平等等。这边俄罗斯和中共合作，而乌克兰亦获得盟友的重大支持。每日电讯报在20号报道，英国将在西方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报道说，英国打算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和乌克兰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保障条约，涉及未来10年军事援助方案，明确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目标，主要内容涉及海军合作。过去半年来，乌克兰一直和大约30个国家就签署这类双边协定谈判。根据最初的计划，美国将首先签署类似文件，其他国家将仿效美国。不过现在美国还无法保证为基辅提供2024年的财政援助，导致两国军事合作面临巨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决定成为首个和乌克兰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国家。英国相信这能够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并将向盟友发出必要信号。据报道，英国官员对乌克兰在黑海的行动赞赏，考虑到英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个优势，所以决定支持乌克兰加强海上的防御能力。英国还将承担乌克兰的军事需求并提供资金。条约中还有一个关键内容，是正式启动英国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此外，涉及到乌克兰军人在英国受训的行动。最后，该文件还提到，英国为保障乌克兰战斗，会自动增加武器供应并重新实施制裁。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俄罗斯这边却传来坏消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哈尔科夫州富皮扬斯克前线的俄罗斯军队爆发鼠疫，而鼠疫明显降低了俄罗斯士兵的战斗能力。由于指挥官对士兵出现的发烧症状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士兵想逃避战斗的表现，所以导致疫情大规模蔓延。乌克兰情报指出，在鼠疫的早期阶段，症状类似于普通的流感，感导致识别延迟。这次疫情造成士兵气势低落，目前由于冬季衣物供应不足和医疗缺乏，富皮扬斯克前线士兵中鼠疫病例大规模激增。
科罗拉多州宣布禁止川普参加科罗拉多州初选投票的举动再次引爆美国。哈佛大学法律学教授莱斯格是反川的支持者，他罕见地撰文说，最高法院必须一致驳回科罗拉多州禁止川普参加初选的裁决，否则美国将被撕裂。同时红州反击，德州、佛州官员提议将拜登从州选票除名。请听报道。
据大纪元报道，莱斯格写道，最高法院必须毫无异议地驳回科罗拉多州的判决，因为第14修正案第3条不适用于川普。他同意法学教授库尔特拉什 Kurt Lash 的研究，就是起初的宪法第3条是将总统排除在是否叛乱之外，但是后来的人不理解，后期渐渐地就删除这一部分。而莱斯格认为，将总统和副总统排除在该条款的范围之外是完全合理，因为民选官员和总统是不同的， 如果认为宪法起草者是错误，可以将所有官员都排除在选票之外，这样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南州的州官员可以剔除洪州候选人，反之亦是这样，而且剔除无需承担任何成本，相反还能够获得政治胜利。这种行为显然会导致针锋相对，会导致美国选举制度的崩溃，造成美国民主割裂。因此他希望最高法院毫无意义地驳回科罗拉多州的判决。莱斯格说，对川普个人的喜欢与否和法律上是否禁止他竞选公职是两回事，法律就是法律，不是因川普这个人而变。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势均力敌的投票结果错误地将他排除在外，好可能引发美国下一次内战。而此言确实不虚，在民主党州对川普出手之后，共和党州德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官员亦正在考虑要将拜登踢出州选票。德州副州长帕特里克12月19号建议，由于拜登总统的移民危机，应该将他从德州的选票上除名。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亦表示，我们是否可以说拜登不能够在选票上，因为他允许8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违反了宪法。
由于对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的纵容，哈佛大学名声大损，哈佛校长盖伊亦被自己招来了不断的麻烦。12月20号美国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致信哈佛董事会，指出他们扩大了对哈佛大学的调查范围，将首先调查盖伊的抄袭指控。请听报道。
此前在国会作证时，盖伊就因对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问题发表了模棱两可的言论，因而引发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但在学校董事会顶住压力为盖伊保住职位之后，他又深陷抄袭门，面临40项剽窃指控。在20号，国会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福克斯议员致信哈佛董事会，提醒哈佛大学应该恪守该校的荣誉守则，并强调要重视学术诚信，谴责剽窃行为。他质疑哈佛可能对自己的教师和领导层采用了和学生不同的标准。福克斯议员要求哈佛大学提供和校长剽窃指控或和校董成员对这件事情审查相关的所有文件和通讯，以及自2019年以来针对哈佛教职员工或学生采取的任何学术纪律处分的清单。信中写道，如果一所大学选择视而不见，不追究教师学术不诚实行为的责任，这样就是贬低教育使命和教育价值。学生必须得到公平判断，他们有权知道他们和教师是不是一样的标准。委员会还警告说，如果发现哈佛没有认真对待盖伊涉嫌抄袭的指控，这样哈佛大学可能会失去联邦资助。哈佛大学是一所私立机构，拥有500亿美元的资产，每年获得几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而很多亿万富豪已经宣布不再捐钱给哈佛，连全球首富马斯克都提出应该斩断哈佛的金流。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盖伊存在很多抄袭行为，已经发现最少29宗抄袭案件。盖伊在被提出抄袭指控之后，哈佛董事会仍然选择给盖伊留任，给出的答复是，确实发现了盖伊有引用不当的情况，但并未上升到研究行为不端的程度。而哈佛的答复很明显站不住脚，因为在12月15号，盖伊自己要求更正2001年和201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